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在这个当中也希望你呢一起能够聆听，一起来分享的。
嗯，是的，让我们在这里呢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那么我们知道主的话语是带着能量的，带着能力的，是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的。那么天成老师啊，我想请问你，有没有在你的经历当中特别困难的时候，因着主的话语对你带来有一些的鼓励啊或者改变呢？
有啊，那很多时候呢，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当你在主的面前祷告杜阿的时候呢，主给你话语啊，特别是有的时候呢觉得好像没有路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行的时候呢，就是主呢常常这样给我鼓励呢。记着有一次呢主呢用他的话语，就是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结果呢，在我认为没有办法去达成的时候呢，主就带领我，让我真是走过来了。所以我觉得真是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上主就帮助我们。
是的，主的帮助还有主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那我个人也是在特别困难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因为走入到人生的低谷，那么就是诗篇23篇给了我很大的安慰。那其中有一句也是我经常默默在心里念的，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那这句话呢，在我人生黑暗的时候呢，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和帮助。
的确呢，这个诗篇呢就是大卫所写的。
是的。
当大卫他在他人生的最高处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君王。你想想，以色列整个的国家都是他来管理的。
是的。
但是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就表示他在主的面前是一个很谦卑很顺服的。虽然他有高高在上的，但是他知道真正的君王是上主，所以他在主的面前他说，我是你的羊，我在你面前，你喂养我，让我没有缺乏。
是的。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当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上主的恩典。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天经的尹之乐耶哈雅卷第11章的诵读。
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羊的门，他是葡萄树。和你一起走进天经尹之乐耶哈雅卷，见证尔撒麦西哈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尹之乐耶哈雅卷第11章。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马尔焉和他姐姐马尔莎的村庄。这马尔焉就是后来用香膏抹主，并且用头发把主的脚擦干的那人。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弟弟，姐妹两人派人到尔撒那里去，说：主啊，您所爱的人病了。尔撒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真主的荣耀，使真主的儿子因此得到荣耀。 阿撒向来爱马尔莎和他的妹妹马尔焉，以及拉撒路。他听说拉撒路病了，仍然在原来的地方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到耶户德去吧。”门徒对他说：“老师，近来耶户德人要拿石头打您，您还到那里去吗？”阿尔撒说：“白昼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若在白昼走路，就不会跌倒，因为他看见这世上的光；人若在夜间行走，就会跌倒，因为他没有光。”阿尔撒听完了这些话，跟着又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唤醒他。”门徒说：“主啊，如果他睡了，就会好过来的。”其实阿尔撒是指着拉撒路的无常说的，门徒却以为他是指正常的睡眠说的。于是阿尔撒公开地告诉他们：“拉撒路无常了，我为你们欢喜，因为我不在那里，是要使你们相信。现在我们到那里去吧。”那称为孪生子的多马对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去跟他一起死吧。”阿尔撒到了，知道拉撒路在坟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距约有六里，有许多耶胡德人来到马尔莎和马尔焉那里，为了拉撒路的无常来安慰他们。马尔莎听见阿尔撒来了，就去迎接他，马尔焉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尔莎对阿尔撒说：“主啊，如果您早在这里，我的弟弟就不会无常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您向真主祈求什么，真主必赐给你。”阿尔撒对他说：“你的弟弟必会复活。”马尔莎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会复活。”阿尔撒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主啊，我信，我已经信了。您是麦西哈，是真主的儿子，是那要到世上来的。”马尔莎说了这些话，就回去叫他妹妹马尔焉，暗暗地说：“老师来了，他叫你。”马尔焉一听见，就急忙起来到阿尔撒那里去。那时阿尔撒还没有进入村子，仍然在马尔莎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在屋里和马尔焉在一起安慰他的耶户德人，见他匆忙地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到坟那里去哭。马尔焉来到阿尔撒那里，一看见他，就跪伏在他脚前说：“主啊，如果您早在这里，我的弟弟就不会无常了。”阿尔撒看见他在哭，和他一起来的耶胡德人也在哭，就心里激动难过起来，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说：“主啊，请来看。”阿尔撒哭了。于是耶户德人说：“你看他多么爱这个人。”他们中间有人说：“他既然治好了盲人的眼睛，难道不能使这个人不死吗？”阿尔撒又在心里激动，来到坟前面，那坟是一个洞穴，洞口有块石头堵住。阿尔撒说：“把这块石头挪开。”亡人的姐姐麦尔莎对他说：“主啊，已经四天了，他必定臭了。”阿尔撒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如果你信，就必定看见真主的荣耀吗？”于是他们把石头挪开。阿尔撒抬头向天说：“父亲啊，我知感您，因为您沉领了我，我知道您常常沉领我。 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叫他们信是您派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喊：拉撒路出来！那无常了的人就出来，他的手脚都缠着布，脸上裹着巾。尔撒说：解开他，让他走。有许多到马尔焉那里去的耶户的人看见了尔撒所做的事，就信了他。但他们中间有些人到法利赛人那里去，把尔撒所做的事都告诉他们。于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召开公议会，说：这个人行了许多险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若让他这样，所有的人都会信他，罗马人就会来夺取我们的圣地，除灭我们的民族。他们当中有一位该亚法，是那年做大祭司的，对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去想想，一个人代替人民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对你们是有益的。他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因为他是那年的大祭司，所以预言尔撒要替耶胡德民族死。不但替耶胡德民族死，也要把散居各地的真主的儿女招聚成为一体。从那天起，他们就想杀害尔撒。因此尔撒不再在耶胡德人中间公开活动，却离开那里，到旷野附近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名叫以法莲的城市，就和门徒住在那里。耶胡德人的逾越节快到了，有许多人在过节前从各乡上耶路撒冷去，要在那里洁净自己。他们到处寻找尔撒，站在圣殿里的时候彼此说：你们认为怎样？他不会来过节吧？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给了命令，如果有人知道尔撒在哪里，就要前来报告，好去逮捕他。
我们在这里看到第十一章呢，讲到就是拉撒路他病了，但是主没有马上去医治这个快要死的拉撒路，反而耽误了几天，所以拉撒路最终死掉了。但是主说他不至于死，乃是为上主的荣耀。所以当主在过几天再去到他家的时候呢，他已经安放在这个坟墓里面了，但是他说是为了上主的荣耀。所以主呢在这个时候特别的耽误了几天，就是要让这个死去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当主站在他这个坟墓口的时候大声呼喊：拉撒路你出来！结果呢这个拉撒路真是从坟墓里面就跳出来了，那就表明主有这个能力，有这样的大能，让这已经死去的人能够复活。所以他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表明他是有这个能力让死去的人能够复活的。所以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这个就是给我们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呢的确有这个大能。
那从理性上来思想呢，人死了是怎么能复活的呢？这个神迹呢就写明了我们的主是掌管生命的。
所以呢在主看来呢，这个生命呢都是在他的掌管的当中，人看来是没有对这个生命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主的确有这个能力可以胜过这一切。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主呢让周围的人都看到他可以让死去的人能够复活，也帮助了这个拉撒路的两个姐姐，特别是麦尔焉，让他能够在这个当中特别的有确据，就是本来已经死去的人让他能够复活，也能够帮助所有我们今天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就是面对我们将来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将来可以跟主永远在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耶稣的十个神迹。 那今天呢，我们是讲到尔撒造了一只鸟。Salam， 我是杨天成。
你好，我是李兰。
欢迎收听《古兰经》记载的基督的十个神迹。我们一起来认识基督的权柄和大能，认识他的慈爱、圣洁和谦卑。
杨老师啊，那今天要讲的《古兰经》记的基督行的神迹是什么呢？
在《古兰经》里面，尔撒造了一只鸟的记载。
哦，听起来好像挺有趣的，请详细的给我讲讲吧。
根据伊姆兰的家属章49节和沿袭章110节，年轻的尔撒从尘土里造了一只鸟，吹了一口气在它里面，鸟就飞走了。
从尘土里边造鸟然后吹气啊，也就是说尔撒从没有生命的材料里头造出生命，那么这样古兰经就承认说生命的气息是从尔撒而来的咯。
对呀，古兰经就是这样记载的。在阿拉伯语的创造这个词语当中，通常是安拉专用的，是造物主的专用的词语，专指造物主从没有造出万有。而这个词呢，是用在尔撒的身上。按照古兰经，它是唯一一个可以从没有生命的本质创造出生命的那一位。
所以按照古兰经的原始记录，伊斯兰教里边的基督是一位创造主。
的确是这样，但是或许穆罕默德不能接受古兰经这样的记录，所以呢，就加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是在安拉的许可之下。
其实呢，我觉得这两种说法是没有分别的，意思就是基督是一位创造主，而安拉不反对基督是一位创造主。
基督是一位创造主是事实，是回教徒和基督徒都是同意的。那你可以说一说关于基督的创造，古兰经的记载和天经当中的记载有什么不同吗？
基督作为创造主呢，可不只单单创造了一只鸟儿啊，而是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啊。根据塔拉特的创世纪第一章，三位一体的独一永恒主用六天创造万物，第一天造光，第二天造天空，第三天造陆地和植物，第四天造日月星辰，第五天造了鱼和鸟，第六天造地上的动物和人类。
对，这是六天的创造。头三天造光暗，上下的水、陆地、海洋和形成空间。后三天造出光体、鱼、鸟、动物、人，充满了空间。这样先分开再充满的创造的次序，显明基督的智慧。
还有第二个不同，古兰经呢就提到基督是用尘土造鸟啊。那根据天经、创世纪，三位一体的独一永恒主头五天的创造呢，都是用话语宣告的形式，说要有什么什么就有了什么。单单是在第六天造阿丹的时候呢，是用尘土造的。
嗯，你的观察很仔细。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里记录说，主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另外在创世纪二章七节记载，主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个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阿丹。
我特别留意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记录主的话语里提到自己要造人的时候呢，用我们来形容自己。经文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像人，我们的样式造人。
观察得很仔细啊，这个我们已经显示出独一的永恒主是三位一体的，不是一位一体的。更清晰的是在生命记六章四节，那里记载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主是独一的主。这一节经文里当基督耶稣已经出现了。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两个字是表达独一的，一个是 Yashid， 另外一个就是 Akad。 Yashid 是独一的， Akad 是由部分组成的一。例如在创世纪一章五节，有晚上有早上，这是头一日，当中的一是用希伯来词语，是用希伯来词，就是 Akad。 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主是独一的主。这里的独一的主当中用的一就是希伯来词，是由部分组成的一。所以在生命记六章四节的宣告，宣告了自有拥有独一的永恒的主是三位一体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契合。
真有意思，我们实在可以从原文和词语的源头找到真相啊。我还有一个观察是关于尔撒吹气这个动作的。古兰经里边呢就提到，尔撒造了鸟儿之后呢，吹了一口气在它里面，鸟儿就飞走了。这让我想起创世纪二章七节记录耶和华主造阿丹的时候呢，也是将生命吹在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那口从主而来的气而活着，断了气啊就没命了。
嗯，基督这吹气的动作呢，尹之乐也有提到过，在耶哈雅卷二十章二十二节提到基督复活以后的一个晚上，向门徒来显现来问安，然后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样门徒就从基督领受了圣灵。 哥林多一书15:54下半节说，基督是赏赐生命的灵。在提摩太书3:6-7提到，圣灵就是主通过我们的救主尔撒麦西哈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既然因他的恩典得以称为义，就能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
基督创造人又使人重生，得到从上头而来的新生命，真是蛮有大能啊。
是的，基督是生命之主。耶哈雅卷14:6记载基督的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通过我，没有人能亲近父。在以弗所书2:10说，我们本来是主所造成的，是在麦西哈尔撒里造化的，为的是要我们做各样善事，就是主预先所安排的。
所以当我想到基督的灵在我里边，我是不会像鸟儿一样飞走，而是会靠基督的灵去行善。
对呀，靠自己很难去做成完美的事，只有靠着尔撒麦西哈才有生命的新的开始。
耶稣的十个显迹。
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我们有了主的灵，那就有了主的同在，因为这个灵就代表了上主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在我们所信仰的当中，我们相信这个灵呢，就是我们跟上主的一个关系，更是透过这个灵呢，我们能够跟上主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美好的交流。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主的灵，我们就可以跟上主永远在一起，可以一起来互动。所以这个灵不单单是个感觉，这个灵不单单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我们更是透过这个灵呢，感受到它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它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同行。在原文的里面，这个灵呢，就是在旁边的那个帮助者，我们的主透过这个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路加卷1:37，
出于主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主他就是话语的能力，当他在创造的时候，他用他的话来创造了万有，也让地上所造的一切都充满了上主给的一切的功能，一切的能量，一切的智慧，也更是在他的救恩的当中，上主用他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也透过他的灵让我们跟上主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主的灵也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愿意跟上主来去互动的时候，主也透过他的话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也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一同来经历主，认识主，也透过主的灵能够跟主彼此的互动。也希望你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也能够在这个当中你个人有什么样的经历，或者个人有什么样的让我们来为你读阿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来为你读阿来祷告。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